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
这里是直播中国节目，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张俊。
你好，我是小倩。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要求维护金融安全。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必须确保朝鲜半岛不发生战争。
一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长超过两成。
中国建立律师维权机制。
河北雄安新区正在稳步推进边化规划编制等工作，30平方公里启动区详规和城市设计将面向全球招标。好，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25号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了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提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中国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那么，习近平就中国的金融安全具体提出了哪些看法呢？我们就请记者肖中仁来给我们梳理一下。中仁你好，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对于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形势是怎样判断的。
好的，习近平说，这几年中国政府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把住了发展大势。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和调控体系日益完善，金融机构实力大大增强，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总体看，中国的金融形势是良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但也要看到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因素综合影响下，中国的金融发展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金融危机外溢性凸显，国际金融风险点仍然不少，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有可能会对中国的金融安全形成外部冲击。习近平强调，对存在的金融风险点，中国一定要胸中有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主持人。
那习近平认为下一步中国应该怎样防范金融风险呢？
习近平提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在全面做好金融工作的基础上，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科学防范风险，强化安全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金融业的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他同时特别强调，发展金融业需要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但必须立足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中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不能照抄照搬。习近平还就维护金融安全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任务。他提出，中国要推进金融业公司治理改革，强化审慎合规经营理念，推动金融机构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责任，健全市场化、法治化违约处理机制。中国要加强金融监管，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确保风险防控耳聪目明，避免监管空白。另外，还要采取措施处置风险点，打击逃废债行为，控制好杠杆率，加大对市场违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重点针对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开展全面摸查和查处。
那业内人士对于金融风险防控的看法与习近平的这一判断一致吗？
业内人士也认为，中国的确需要增强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摸清风险底数，积极主动应对，做到早发现、早化解，防患于未然。中国需要完善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机制，以可控的方式和节奏主动处置风险，稳健推进金融去杠杆。他们认为，从监管的层面来看，中国的金融监管并没有完全跟上金融业态的发展，金融创新产生了大量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产品。如果监管存在空白，监管 管标准不统一，极易滋生新的风险。而在这些领域里，目前还存在底数不清、风险不明的情况，需要重点排查。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把防范跨行业、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风险作为维护金融稳定的重点领域，监管部门需要加强协调，统一监管规则，形成监管的合力。此外，从金融机构本身来看，一些金融机构也存在风险防范意识和治理水平不足的问题，金融机构自身需要增强风险意识，强化审慎合规经营。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肖仲仁的报道。
那我们再来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6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对于大气中污染成因和治理开展集中攻关，以生态改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编辑张哲炯带来介绍。
好的。近年来，中国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为进一步推动解决大气重污染的突出难题，打好蓝天保卫战，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环境保护部牵头，科技、农业、工信、气象、卫生、高校等多部门和单位协作，对大气中污染成因和治理开展集中攻关。这个新的平台将汇聚起跨部门的科研资源，组织优秀科研团队，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确定明确的路线图和推进时间表，进行综合性大规模观察和研究。其中针对一些关键性的难题，例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中污染成因、重点行业和污染物排放管控技术、居民健康防护等等，要开展攻坚，争取实现重大突破，推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这不仅是要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是为了给全国和其他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经验和借鉴。主持人。
正在德国进行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6号表示，这几天朝鲜半岛没有发生一些人所担忧的重大事件，这一局面是大家共同努力有关当事方保持克制的结果，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半岛核问题尽快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
至于广泛战争有多少可能性，1%的可能性都不行。朝鲜半岛不是中东这个地方一旦出现战争，不堪设想，所以防止战争必须要确保。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而且坚定，那就是必须要最终实现半岛的和平，同时在半岛建立牢固的长久的和平基础。
王毅说，朝鲜半岛的局势呢，相对稳定的状态十分脆弱，随时可能生变。中方呼吁各方都不要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的行为。王毅指出，联合国安理会迄今所有的涉朝决议始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采取措施遏阻朝鲜的核岛开发进程，另一方面也强调应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避免采取加剧局势紧张的行为，尽早恢复六方会谈。各方执行安理会决议应当全面完整，而不是只取自己所需。实施制裁是执行决议，恢复对话也是执行决议，持续进行核岛试验应该违反，当然是违反安理会决议，在半岛不断实施军事演习，显然也不符合决议的精神。目前当务之急是推动半岛核问题尽快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中方的目标坚定不移，那就是实现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的和平机制，中方愿为此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说到朝鲜半岛局势，根据韩国媒体报道称，26号凌晨驻韩美军开始往兴州高尔夫球场搬运萨德反导系统。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天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将进一步刺激半岛紧张局势，并严重损害中方的战略安全利益。
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将破坏地区的战略平衡，进一步刺激半岛的紧张局势，无助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各方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努力背道而驰，并严重损害中方的战略安全利益。中方强烈敦促美韩停止加剧地区紧张 和防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的行为，取消部署萨德系统，撤出相关设备，中方将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捍卫自身的利益。
26号，中俄两军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期间就全球和地区反导形势举行联合吹风会时，也谈及了萨德的问题。中方代表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蔡军少将说，罔顾共同的国际环境和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单方面强化反导系统全球部署，实际上是为了谋求绝对的单方军事优势，这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局部对抗，甚至是全面的军备竞赛，最终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自身也得不到安全。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真实目的是为美全球反导系统投其不子，进一步牢固围堵中俄的亚太反导隔离墙，削弱中俄的战略能力。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俄将进一步采取应对措施，维护中俄安全利益和地区战略平衡。
俄方代表俄军总参作战总局第一副总局长波兹尼希尔中将说，反导形势发展对推动核裁军进程和维护战略稳定产生了直接影响，美国在本土、欧洲和亚太部署反导系统将会破坏战略力量平衡，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威胁太空活动安全，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美国以应对伊朗、朝鲜和威胁为名部署反导系统，危害了俄中的战略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俄方呼吁就反导问题开展平等建设性对话，共同寻找照顾各方利益的解决途径。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以下的财经资讯。一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长超过两成。
中国工业经济逐步回暖，延续去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态势。
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最新的股市和汇市信息。首先是股市方面，27号，中国内地的沪深两市早盘低开，随后快速杀跌，沪指盘中跌破3100点，随后在一带一路环保股的拉动之下，两市的股指又强势拉升。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报3152.19点，上涨11.34点，涨幅0.36%，成交金额2357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0229.19点，上涨24.35点，涨幅0.24%，成交金额2852亿元人民币。香港的恒生指数收报24698.48点，上涨120.05点，涨幅0.49%，成交金额763.1亿港元。台湾加权股指收报9860.62点，上涨4.17点，涨幅0.04%，成交金额809.95亿元新台币。
我们再来看汇市方面，中国外汇交易中心27号公布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中间价是：一美元对人民币6.8896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5187元，100日元对人民币6.1977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856元，一英镑对人民币8.8574元，一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5.1542元，一新西兰元对人民币4.7550元，一加拿大元对人民币5.0637元。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中国商务部27号介绍，一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贸合作领域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26%。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介绍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贸合作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增速显著。
今年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总额同比增长26.2%，其中对沿线国家出口增长呢，同比增长15.8%。我们自沿线国家的进口同比增长42.9%。
另据介绍，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方面，中国制造、中国建设、中国服务越来越受到沿线国家的欢迎。今年的三月份，中国马尔代夫自贸协定第五轮谈判举行，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同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也在继续提升。
好，我们再来看，不久之前美国商务部做出了对华胶合板产品反补贴调查出裁，裁定中国两家强制应诉企业补贴幅度分别是 9.89% 和 111.09%， 其他企业是 9.89%。 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孙继文回应指出，美商务部在反补贴调查出裁中无视中国企业的积极配合，中国涉案企业对于美方严重损害其利益的做法十分不满，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严格按照调查程序，审慎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美国商务部在反补贴调查的出裁中无视中国企业的积极配合，对一家强制应诉企业错误使用数据，抬高了电力和土地采购项目的补贴幅度，对另一家企业呢，未给予充分的抗辩机会，是用可获得的不利事实裁定惩罚性的补贴幅度。
此外，近期中美铝业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升级，美方多次对中方铝业展开贸易救济措施。孙继文说，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注，正在全面评估美方行动以及措施对中国铝产业发展和铝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
中国铝产业已经是一个高度竞争与市场化的行业，中国铝业发展不仅推动了全球铝产品和产业以及铝应用的发展，也为有关国家的上下游企业及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呼吁美方切实担负起维护多边贸易秩序的责任，希望美方的相关行动及措施均符合世贸组织相关的规定。我们也希望双方继续通过磋商和对话，综合考虑铝产业下游企业的利益，妥善解决产业的关注，实现全球铝产业的合作共赢。
针对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中国钢铁工业协会26号也就美方启动进口钢铁调查发表谈话，指出美方此举传递出保护主义信号，与公平贸易的原则不符，中国钢铁业界对此保持着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0号签署行政备忘录，要求美国商务部立即调查是否应该以损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止钢铁进口，并表示调查并非是针对中国。中钢协的发言人说呢，中国对美国的钢铁出口非常有限，根本不影响美国钢铁产业安全。美国进口钢材的主要来源地是其他国家，而不是中国。根据中方的统计，2016年中国对美出口钢铁117万吨，占中国整体出口量的 1%， 金额17亿美元，占中国整体钢材出口额的 3%。
继续直播中国。据中国工业信息部负责人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一季度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 6.8%， 增速同比加快一个百分点，延续了去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态势。详细情况来听记者郑智带来的报道。
一季度中国工业经济表现亮眼，全国企业效益状况持续好转，呈现出超预期恢复性增长。前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高达 31.5%，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同比提高 0.8 个百分点。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郑立新用稳好进三个字概括一季度工业发展的态势。他说，这主要表现在工业整体企稳，企业效益超出预期，制造业在逐步的向中高端迈进。此外，工业大省持续发挥支撑作用，困难地区下行压力有所缓解。
一季度有20个省份工业增加值增速 快于去年同期。其中占全国工业前五位的江苏、广东、山东、河南、浙江增速基本都保持在7%到8%啊，超过工业的总体的增速。这些大省有力地支撑了全国工业的平稳运行。一季度山西、上海工业增加值增速由负转正。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积蓄。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4%， 一二月份利润增长 16.8%， 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集成电路、太阳能电池产量大幅度增加。一季度信息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进一步增强。数据显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为6929亿元，同比增长 19.1%。 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44.6%， 电信业务收入增长 5.7%， 四 g 用户总数达到 8.36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 62.1%。 三月份移动数据用户均流量消费比去年同期增长 106%。 记者郑志北京报道。
好的，感谢记者郑志的报道。我们再来看4月24号至28号被誉为世界工业发展晴雨表和全球工业技术风向标的2017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在德国中部城市汉诺威举办。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本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作为德国工业 4.0 概念的发源地，汉诺威工博会每年都呈现全球最前沿的智能化、大数据、物联网等产业化趋势。今年工博会重点展示的工业 4.0 应用超过500项，数量较去年大幅增加。而本次展会唯一一条以用户为中心的互联工厂示范线就设立在中国家电巨头海尔的展区内。海尔今年是第一次亮相这场在德国举办的国际工业盛会，而且也是中国家电业首个以及唯一一个参展的企业。在本届汉诺威工博会上，海尔发布了中国独创、全球引领的工业互联网平台COSMOPLUT 大规模定制解决方案。海尔家电产业集团副总裁陈露晨介绍道，
COSMOPLUT 是海尔30年制造经验和10几年人单合一模式的经验的基础和数字化。那么这个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以用户为中心，实现用户的终身价值。用户从交互开始啊，设计、制造全过程COSMOPLUT 不仅应用于内部全球的工厂复制，同时也对全球其他的企业开放，对全球企业在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中提供可落地的方案和增值服务。
海尔在现场搭建的互联工厂示范线与真实的冰箱互联工厂比例一致，还原了海尔新厨冰箱全流程以用户为核心的智能制造体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物理空间的工厂，互联工厂更多的是一个用户交互的平台，即整个过程都有用户的参与。同样是第一次参加汉诺威工博会的还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航天科工的展区分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和装备制造三大技术板块。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柴旭东告诉记者，工业云是今年汉诺威工博会的参展主题之一，因此航天科工首次推出了其国际工业互联网云平台 Index 云平台。他介绍说，
航天科工呢推出的这个 Index 工业互联网平台核心呢实际上是围绕着要搭建一个呢未来制造企业的工业领域的操作系统。那么它呢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向下呢支持呢设备机器包括资源的接入和共享智能化的应用。那么我们的这个工业互联网的这个平台也希望呢能够服务于全球企业。
今年有61%的参展商来自德国境外，其中中国展商的数量和参展面积占据了第一的位置，约1300家中国展商将自己的最新技术和应用带到了德国。中国的参展净面积达到了22000平方米。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直播中国节目。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一起来看中国建立律师维权机制。
河北雄安新区正在稳步推进规划编制等工作，30平方公里启动区祥归将面向全球招标。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中国节目，我们希望各位听友把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或建议通过电话踊跷的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61068892036 861068892036，我们期待您的参与。稍后直播中国继续回来，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中国节目，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中国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正在德国进行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6号表示，这几天朝鲜半岛并未发生一些人所担忧的重大事件，这一局面是大家共同努力有关当事方保持克制的结果，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半岛核问题尽快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当天在北京表示，中方强烈敦促美韩取消部署萨德系统，撤出相关设备，在这方面中方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的利益。
中国商务部27号介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继续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今年的一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26%。
日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联合发布文件，要求建立健全维护律师职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确保律师职业权利受到侵犯后第一时间受理、调查、处理并反馈，切实保障律师依法执业。
26号，河北雄安新区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根据介绍，目前规划编制等工作正在稳步推进，30平方公里启动区祥归和城市设计将面向全球招标。
日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发文，要求各相关机构建立健全维护律师职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确保律师职业权利受到侵犯之后第一时间受理、调查、处理并反馈，切实保障律师依法执业。下面来听记者吴倩带来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司法机关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其中在聂树斌案、陈满案、钱仁峰案中，辩护律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律师行业也因此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认可。目前，中国律师队伍规模已近33万人，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切实保障律师职业权利，中国办案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14号联合发文，要求各级机构建立维护律师职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律师工作主管部门、中国司法部熊选国副部长表示，此举是为了解决当前保障律师职业权利的政策措施落实不力等问题。
前些年，在律师职业权利保障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在刑事辩护领域，一些地方存在着申请会见不安排或者不及时安排等问题，在庭审过程中也存在着发问难、质证难、辩论难和辩护意见得不到尊重或采纳等等，影响了律师职能作用的发挥。
根据这份文件，侵犯律师职业权利的具体情形包括会见、通信、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提出法律意见等合法职业权利受到限制、阻碍、侵害、剥夺，受到侮辱、诽谤、威胁、报复、人身伤害，在法庭庭审过程中被违反规定打断或者制止按程序发言，以及被违反规定强行带出法庭等。熊选国表示，多部门联动处置机制明确了律师职业权利受侵害的救济渠道和处置措施。
律师维权的三种具体渠道，即向办案机关或者其上一级机关投诉，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控告，向注册地的实际司法行政机关所属的律师协会申请维护职业权利。 把鱼丝协会作为鱼丝申请维权的主要途径，设立维护鱼丝职业权利专门平台，接到鱼丝申请后及时作出处理。办案机关要在接到鱼丝的投诉、申诉控告或者接到有关鱼丝协会的反映后立即开展调查，鱼丝因依法职业受到人身伤害的应当立即制止并依法处理。
徐远国强调，在切实保护维护律师职业权利的同时，相关机构也要加强对律师职业行为的规范，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建立投诉查处工作平台，完善违法违规行为处罚披露制度。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介绍，全国律协维权中心已于3月24号正式揭牌。截至3月底，全国31个省级律师协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维权中心全部建成，基本实现了全覆盖。记者吴倩，北京报道。
26号是世界知识产权日，在当天召开的2017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大会上，2016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正式发布。报告认为，当前中国网络版权政策的环境正在不断优化，网络版权保护的各项工作进展明显，但是与此同时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网络版权的保护任重而道远。有关情况马上连线记者李林来了解一下。李林你好，根据这份报告，去年中国在网络版权保护领域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要呢是从四个方面来看。首先是这个立法保护方面，随着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持续深入推进呢，网络版权领域的这个立法是呈现出了精细化、专门化的这样的特点。比如说去年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这个电影产业促进法，就体现出了网络版权保护在电影产业中的重要地位。另外呢，中国国家版权局出台了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呢是有效的规范了网络文学作品的版权秩序等等。在司法保护方面呢，也是通过一些司法案件的审理审判，解决了一批网络版权纠纷，特别是网络文学版权纠纷。在社会保护方面呢，去年啊，中国的网络版权社会保护是更加的立体多元有效，一些权利主体推权的这个积极性在不断的提高，维权的手段更加的丰富可以说网络版权保护的社会共治机制呢正在初步的建立。在行政保护方面呢，去年啊，针对当前这个互联网治理的热点和难点，中国是明确了网络文学 APP、 广告联盟、私人影院和这个电子商务平台等五个重点整治领域，并且对他们实施了分类管理和专项治理。再比如说去年实施的这个打击侵权的这个建网2016专项行动在这个期间呢，各地是一共是查处了行政案件514件，行政罚款是467万元，移送司法机关是33件，涉及金额是2亿元，关闭了网站是290家。主持人。
那当前中国的网络版权保护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和挑战，这方面的情况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报告认为呢，去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虽然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也是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的。主要是有这么几点。首先呢，就是有着多种创新形式的新型的传播方式呢，正在不断的冲击着现有的版权法律制度，出现的一些理论争议和这个法律纠纷，就反映出来了当前的这个法律的滞后性和产业创新之间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冲突。第二呢，是在这个创作者、传播平台和消费者之间啊，缺乏公平、权威、通畅和有效的这种版权授权平台，也就是说这个版权机制的不畅通呢，是影响了网络作品的传播效率还有版权的服务水平。再一个就是这个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呢，是降低了这个侵权的门槛，这个网络的内容传播从这个原来的专业化向这个大众化在转变，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个司法审判和行政执法呢提出了新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维权的成本和维权的收益不成正比，这样的话就直接影响到了后继优质内容的这种创作和开发，也制约着网络内容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总的来说，面对技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多重冲突更加复杂的形势呢，中国的网络版权保护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李林的报道。
我们再来看26号下午河北雄安新区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了雄安新区设立以来所做的主要工作，回应了社会关切的问题。发布会上宣布，目前规划编制等工作正在稳步推进，30平方公里启动区详规和城市设计将面向全球招标。详细情况来听本台驻河北记者孟晓光带来介绍。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河北雄安新区临时党委委员、筹委会副主任牛景峰介绍，河北省成立了新区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实行书记省长双组长制。现在新区已经接管了雄县、荣成、安新三县的人事、党务、社会稳定等工作，开始行使规划、建设、国土等管理实权。牛景峰，
去年六月开始，我们就通过依法开展专项整治，对新区内的规划、土地、户籍、不动产交易和项目建设进行了内部严格管理。今年四月一日后，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全面公开管控，周边11个县市也同步采取了管控措施，经受住了炒房、落户、炒车等多重考验。新区范围内没有出现未建先乱、抢灾抢种等现象。
针对社会各界关心的规划编制问题，牛景峰介绍，正在组织机构、人才加紧编制。牛景峰，
目前精心抓好各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同时计划将30平方公里启动区的控制性详规和城市设计面向全球招标，开展设计竞赛和方案征集。
下一步，雄安新区即将开始实施土地征收、安置房建设、企业搬迁等工作。目前驻村工作组分赴雄县、安新、荣成三县557个村开展政策宣讲、情况摸排等工作。河北省社科院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边继云，
更重要的呢，我觉得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解决好群众还有企业搬迁腾退过程当中的现实困难，要维护好群众的利益。
好，我们继续来看中国航天日科普展，目前正在西安举行。根据介绍呢，引领自主创新推动科技进步的航天科技正在与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交汇对接，包括卫星技术、载人航天技术、空间科学技术等，正在从方方面面影响人们的生活。我们来听记者李爽发回的报道。
在2017年中国航天日开幕式科普展现场，一款长约6-7米的黑色无人机前，不少观众正在驻足围观。这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太阳能 WiFi 无人机，可以作为空中无线路由器，使用在多个民用领域。设计团队的西北工业大学教授王正平介绍说，
这种飞机可以将 WiFi 覆盖20公里，在我们未来很多的那个场景里头呢，就得到应用。你比方说了自然灾害了、通信设施破坏了，还有一些沙漠啊、戈壁啊、海岛啊、石油平台啊等等。
中国的卫星技术、载人航天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正在从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航天技术成果的二次开发和转化应用，也支撑和带动了新材料、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相关领域的发展。在另一个展台，一款智能机器人也吸引了很多观众。这款机器人可以在小区、厂区内的室外环境自动巡逻，并实现避障、感知、跟踪、警示威慑、图像识别等功能。机器人旁边的高层楼宇灭火系统则是应用了导弹发射技术。展台讲解员介绍道，
我们现在常见的灭火车呢，它的最高灭火高度是可以达到60米，远远的满足不了现在楼层的这个高度。这个高层楼宇灭火系统，它就可以直接在后面填充灭火弹，发射灭火弹出去灭火。
中国的卫星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更是广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精准的导航定位，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则主要应用在防灾减灾、环境监测、城乡规划、资源勘探、精准农业等领域。截至目前，中国卫星应用年产值已经超过了2000亿元。中国的航天技术不仅仅给国内的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同时也积极发挥优势，开展国际领域内的航天技术应用合作。联合国外公司司长迪皮蓬说，
In 2015, UNOSA and the China National Space Administration.
2015年，联合国外空司和中国国家航天局签订协议，将中国的卫星数据用于支持联合国开展减灾管理。另外，我们去年还与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签订了双边协议，为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在中国空间站进行空间实验的机会。
记者李爽，西安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看26号中国万达集团与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在北京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意味着未来中国马拉松爱好者将有望在家门口迎来世界顶级的马拉松大满贯赛事。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李进带来的报道。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成立于2006年，旗下包括东京、波士顿、伦敦、柏林、芝加哥和纽约马拉松六站大满贯赛事，以及世界田径锦标赛和夏季奥运会的马拉松大赛。在与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之后，未来10年，中国万达集团将在亚太地区举办3个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其中在中国的一站赛事将成为第一个在发达国家之外举办的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表示，马拉松是中国目前最流行、发展最快的群众性体育赛事。眼下中国拥有众多的城市马拉松赛，但是缺乏标志性的世界性大赛。与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的合作正逢其时，将填补中国马拉松运动缺乏世界顶级赛事的空白。
世界大满贯来到中国，我觉得是恰逢其时。马拉松这个在中国呢，刚刚兴起，如火如荼，而且就是最近3-5年的事儿，反映了中国人民逐渐走向富裕。但是你看跑马拉松的人越来越多，在中国每年有几百个马拉松，但是具有像这种高水平的能够冠之大满贯的还没有出现过。我相信这个赛事落地能够极大促进中国马拉松群众性运动开展，同时提升中国马拉松的竞技水平。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是全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马拉松赛事，堪称马拉松运动皇冠上的明珠。所有赛事全部都在世界各大著名城市举办，其在马拉松运动当中的地位相当于网球运动当中的四大满贯。世界马拉松大满贯代表波士顿田径协会首席执行官汤姆·格瑞克表示，希望推动亚洲地区的马拉松运动发展。
To take Abbott World Marathon Majors to continents and to countries that we have not yet reached.
特别期待能抓住机会扩大我们的大满贯赛事到更多的地方去，当然包括中国。与万达合作，我们希望未来赛事水平越来越高。相信我们在不断追求卓越的过程中，能够积极尊重选手，并且给他们最好的比赛体验。
The highest quality experience that we can provide.
记者李进，北京报道。
好，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新闻。以国际动漫拥抱世界为主题的第13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正在杭州火热的进行中。作为每年动漫节的重头奖金猴奖的各个奖项在26号晚上揭晓了答案。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海洋之歌、大鱼海棠等12部中外的优秀作品从入围作品中脱颖而出。另外呢，有10多部动画作品还获得了潜力奖。相关内容我们来听记者魏雨辰、王宇谦发回的报道。
金猴奖是我国动漫业界最具规格、最具权威的奖项。在当晚举行的金猴奖颁奖典礼上，26部中外优秀的动画作品从参展的8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其中《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海洋之歌》、《大鱼海棠》分别斩获动画电影的金银童奖，《熊猫和小鼹鼠》、《小鸡彩虹第一季》、《犟驴小红军》分别获得动画系列片的金银童奖。触摸、梅花三弄、库斯托的海海人生则分别将动画短片的金银童奖收入囊中。大禹故事、望夫石、12点灰姑娘、精灵鼠小兵、秋日1152荣获漫画评选的金银童奖。此外，甜蜜的简、月老、橱窗里的兔子先生等优秀的动画斩获金猴奖潜力奖。动画电影《海洋之歌》是由一家来自爱尔兰公司制作，由比利时、丹麦等多家工作室联合投拍的动画片。该片基于爱尔兰民间传说创作，讲述了小男孩本和他的妹妹希尔莎经历各种冒险后最终回家的故事。影片不仅跨越国界让全世界观众喜爱，还斩获了金猴奖动画电影银奖。该片制片保罗杨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秘诀。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all human beings are the same. We have all the same love for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亲情、兄妹之情、家人之间的感情，运用了童话的元素，帮助角色减少丧母之痛，而这些情感是全世界人类所共通的。
由中国美术学院选送的《梅花三弄》讲述的是一名青年在返乡途中的见闻和回忆。短片用插叙的手法表现他和老师生活点滴的片段，以及老师将他一生都奉献给乡村小学的故事。短片采取水彩画风格，配着《梅花三弄》中国经典古典民乐，其浓郁的中国风和感人的故事打动了不少评委。该片导演于锦说，
他这个故事的原型是一个真实的情感回忆，是想借动画这种手段来表达对老师的一个感恩之情。这个片子的音乐是采用中国的古典民乐《梅花三弄》。另外一个一层意思呢，我觉得梅花这种精神在中国素来被称为一种高贵品格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乡村教师刚好跟这种品格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我想用那个梅花来比喻中国的教师。我觉得动画是一种修辞。
大禹故事《望夫石》摘得了本届金猴奖漫画奖的桂冠。这部漫画用现代电脑数字绘画方式讲述传统故事。据了解，此次金猴奖共收到国内外动漫画参赛作品1070件，动画电影基本囊括了2015-2016年度票房5000万以上的市场大作，以及国内外动画院校近年创作的优秀动画短片、网络点击率过亿的漫画连载等。记者魏雨辰、王宇谦，杭州报道。
好，我们继续直播中国。来看，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介绍，中国正处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截止到去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2.3 亿，占总人口的 16.7%。目前中国医养结合机构共有5570家。医养结合机构床位总数已经超过115万张。26号在成都召开的2017年全国医养结合工作会议上，王培安说，做好医养结合工作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选择。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7.8%， 2021年到2035年将是中国老年人口第二次增长高峰。王培安指出，目前中国正在政策衔接、部门协调、服务能力、人员培训等方面仍跟不上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亟待探索多种形式的医养结合，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海外华人社区发生的新闻。根据西班牙欧浪网援引埃菲社的报道，根据西班牙驻中国大使馆给出的数据显示，2016年旅西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 21%， 总人数呢已经超过了8000人。尽管8000人在中国所有在校大学生数量中呢仅仅是九牛一毛，但是选择西班牙留学的趋势通过数据可以明显的看出呈现非常乐观的前景。与此同时呢，中国内地高校的里边呢，开通西班牙语的课程也出现了5%的增长。现在已经有101所大学里有西班牙语系，并且颁发专业文凭。那除此之外呢，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大学也开设了西班牙语学习课程。在现阶段，中国内地学习西班牙语的学生人数总共有27797人，香港有4170人，台湾地区有2856人。另一方面，中国和西班牙大学之间也已经达成了超过500项的合作协议，而西班牙境内有70%以上的大学都与不少的中国语言交流中心有着项目合作。
好，我们再来看，据美国的《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即将迎来五月的亚太裔传统月。联邦人口普查局26号发布最新的亚太裔数据，显示亚裔总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其中以华裔美国人包括台湾出生的最多，有近500万人。但是在收入方面，华裔家庭收入中位数约76000多元，稍低于亚裔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此外，亚裔也是全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裔。从家庭收入中位数来看，亚裔家庭收入中位数是以
76,260元，继续领先其他族裔。其次呢是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只有59,698元，华裔家庭不包括台湾稍低于亚裔平均值，约76,089元。美国国会于1978年将五月的前十天定为亚太裔传统周，以纪念亚太裔在史上的两个重要日子，包括1843年5月7号来自日本的首名亚裔踏上美国领土，以及1869年5月10日华人建成横跨东西两岸的太平洋铁路。美国国会在1992年将周延长到整个五月。
好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要求维护金融安全。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必须确保朝鲜半岛不发生战争。
一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0%以上。
中国建立律师维权机制。
河北雄安新区正在稳步推进规划编制等工作，30平方公里启动区祥归将面向全球招标。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直播中国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再会。